以色列有明天，不只有第一次的归回，必须有第二次的归回。所以神在暗中，在年轻人中间做的工作，是比在年长的一代第一代做得更深的，那个影响更是长远的。当神得着以斯拉这个器皿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以斯拉以前，神已经有了启示在旧约里面。但谁是把这39卷的圣经放在一起的呢？这是以斯拉文士的工作。意思就是说，到了以斯拉的时候，神的启示除了新约之外，可以说只要在旧约里面神所要启示的，现在是你以斯拉把它通通放在一起，所以人就得着一个完整的启示。否则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不光是敏捷的文士，而且恐怕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文士。他的的确确是明白神话的，所以现在谁预备了这个器皿，要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根据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很可能诗篇119篇是以斯拉写的。我们都知道诗篇119篇一共176节，而且呢，你记得吗？它刚好是分作22段，每一段刚好都用希伯来的一个字母，所以这叫做字母诗。所以每一段都是8节，22×8，那么刚好是176节。如果你要知道关于神的话，你要明白神的话的种种，从天上到地下，从每一个角落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看见他用8个不同的字来形容神的话，那我们相信在旧约如果真的明白神的话，假定说以斯拉真是写诗篇119篇的，那你就知道说，今天在整个美化圣殿的过程里面，在修饰圣殿的过程里面，在神整个恢复里面，你看神的话语，神把它放在一个何等的地位上。所以这就是以斯拉，神所兴起的这样的一位年轻人。所以借着他的手，我们知道他就修饰了神的殿，或者说美化了神的殿。第三波是尼西米。这个尼西米的贡献很清楚的，我想我们弟兄早晨已经稍微说了，已经提了不少了。那么讲到尼西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是第三波的恢复。那么第三波的恢复主要是恢复神，就是恢复这个神的圣城，就是整个的城墙，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知道最后用52天的时间，终于呢把耶路撒冷城墙把它恢复了。那么对于尼西米来讲，他所做的工作是划时代的工作。什么叫划时代？我们普通讲的公元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我们总是想到公元0年，那是一定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所以当时许多人以为说就那一年就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年，所以可以说那一年是划时代的。那一年你从那里开始，今年是主后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我们错了，因为事实上呢，我们晓得这个希律呢是在主前4年死的。如果希律是在主前4年死的，主耶稣当然不可能在主前刚好在公元那一年零年日生的，所以他最早应该是在所谓公元前4年到6年的时候，主耶稣才来的降生，才道成肉身。所以这就是我们普通讲的划时代。那么今天呢，可以说神借着尼西米所做的工作是个划时代的工作。怎么知道呢？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已经提过了，讲到神对于他的子民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叫做70乘7的计划。对于一个不明白这个整个计划内容，你姑且把它当作代号也好。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动作，有的行动叫所罗门的行动，不管你怎么样说，这里有个计划叫做70乘7的计划。那么过了60乘7以后，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我们要问，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那么算起的那一年，就是尼西米到耶路撒冷那一年，也就是亚达学斯昭告全世界那一年是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一年。所以从那一年开始，你就知道，果然经过了69个7年，主耶稣真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一点都没有差的，一点都没有错的。圣经里没有这样准确的一件事情。尼西米他怎么知道他到耶路撒冷那一年竟然在神的旨意中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钉十字架，你要从一个地方开始算起。怎么算起的？圣灵叫等等等，有一个人有一个器皿叫做尼西米，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拿到了一个命令，可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大家记得，表面上52天就完成了，但事实上呢，大家都知道说，就是因着这么一做，你可以知道有一个预言终于诞生了。因为那个时候，当但以理写这个70乘7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我请问大家，今天有谁能够说预言说的那么准确的，一点都没有错？今天大家可以在历史上找到亚达学斯20年是哪一年，然后你仔细算一算，刚好是60乘9年。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尼西米不是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工作吗？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很多人都去过，但是今天你再去耶路撒冷，你就会发现很多地方你已经不认得了。我曾经有10年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等到10年以后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发现有80%我是不认识的。我从前以为说我看过希洛亚的池子，结果发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现在呢，你真的能看见那个希洛亚的池子，你能够走在瞎子所走过的那条路上，一点都没有错的。而现在的耶路撒冷不给告诉你说，今天这个在有一片城墙，那片城墙就是所罗门他自己盖的城墙，他的城墙有个信号，他的城墙有一个代号的，他的城墙的石头是一块长的一块短的，一块长的一块短，不会错的。所以今天你可以摸在那个墙上，你就可以知道说，已经我们已经被带回到2000-3000年以前的故事。那不止如此，今天如果大家到过耶路撒冷，你会走在，你会看到一片墙，你摸一摸它，乃那个墙就是尼西米带着这些人所盖的一片的城墙。所以你再看见那些城墙的时候，你就想起70乘7。因为什么时候那个城墙盖起来，到今天考古学家能够测量说，那刚好是尼西米那个时候盖的。那么现在大家请问，如果尼西米没有到耶路撒冷，怎么会留下那片墙？今天圣灵也刻意的让那面墙展示在世人的中间，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是何等的可靠。难道只是神的话可靠吗？不是。所有今天看见那面墙的人都应该想起神的话不能废去，都能想叫我们想起尼西米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所以这次我们的弟兄特别心中有很沉重的负担，当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你不知不觉觉得今天好像我们到了尼西米时候那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就是主，这就是圣经里面怎么样把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给了我们。有3次的归回，第一波的归回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第二波的归回是以斯拉，第三波的归回乃是尼西米。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圣灵可以做许多的工作。我们以为尼西米跟以斯拉应该在耶路撒冷产生的， 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最看不起的地方，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我们是耶路撒冷，他们是巴比伦。但是你知道吗，为着今天圣灵能进一步的工作，神在哪里都可以培养一些年轻人。今天如果我们不忠心，我们错过，我们得罪主，我们今天错过了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主不一定非要用我们不可，主可以兴起别的人来为着他自己荣耀的见证。但是我们何等愿意能为神省去许多的时间，既然许多的子弟们已经和我们聚在一起了，他们都是我们的子弟，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为什么我们带他们的结果一个个都爱世界去了？难道你真的要等到有一天主兴起尼西米，主兴起以色拉，是从你所没有想到的地方吗？你最看不起的地方吗？但这就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所以有的时候你心中有一种痛，你觉得今天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年长的一代慢慢开始凋零，如果主迟延的话，当然这个责任，当然今天教会的见证是在更年轻的一把身上，但是我们要问你，以斯拉在哪里，你心里在哪里？会不会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我们已经太晚了？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在我们前面是一个勇士一样，有一天我们会到勇士，但是在主回来这一段最紧急的一段时间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你所帮助的年轻人，他们往什么地方去？所以这是我们读到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的省思，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重点提醒我们，叫我们应该回到主面前，应该披麻蒙灰，教主真是能够借助这一次的聚会，有总有几句话听到我们的深处。我们很少像这次聚会那么密集的，如果包括早晨的聚会的话，可以说是五篇的道。但是这些话难道只是道吗？这些道难道对我们一点的挑战都没有？难道我们一点都不受感动吗？所以我们相信主这一次的召聚是个特别的召聚。我们不问到底这个聚会怎么来的，但是如果既然主把我们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要问，如果主今天真的对我们说话，像我们的弟兄带着沉重的负担，不是十分健朗的身体，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地方，难道只是讲几篇道完了就回去了吗？难道我们的弟兄心中这就是他所要的吗？如果我们弟兄真的说话的话，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那些话是我们承担得住吗？你真的觉得今天我们遇见主了，你能真的能够像几个博士一样，你不再从原地回去吗？所以我们求主真是让我们不只听见这些话，也能够接受这些话的挑战。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稍微继续在，我们就再进一步的来看一下以斯拉记。那么讲到见证的恢复，那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见证？见证背后一定带着影响力的，那个影响力不只是你的丈夫知道，你的妻子知道，你的家人知道，你的公事房许多人都知道。见证像光像盐一样，我们的主说的见证当然对这个世界有影响的。现在我们要从以斯拉记里面找出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见证，但这个话是从仇敌的口中说的。如果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说你属灵，你不一定属灵， 但你们家里好几个反对党，你的妻子是反对党。